他那个是有一点以前那种胡同生活，就那条街上你走哪儿都认识。你真变态其实比你真可爱要好，但他不敢，还是要说一个最稳妥的一个。
他里面几个人物关注啊，其实有点像老友记。
我这几年看到的最被过誉的一个电影应该是寄生虫。我会去看别人的短评你知道吗，那短评我看了之后我发现挺有道理的，
是不是我没看懂啊？
对，是不是我没看懂啊？然后我就反手点了个四星，又给他加了一星。
有点叶公好龙，就是你会觉得他很厉害有崇高性的，但是你去看的你又不要看。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单向打样电台，今天我们录一期打咩，邀请到了我的两位好朋友卢三寿和阿淼。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三寿。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淼。
我自己今年其实进，第一进电影院很少，第二今年好像，好像也没什么好的电影。你们有人推荐吗？
影院就是爱情神话呀。
哦，那个、最新的一个你们都看了对不对？
我也看了，我也非常推荐。
对，爱情神话这个电影让我比较惊奇的一点，就是微博上也好，豆瓣上也好，都有一种评论，就是说。微博上有一个高赞评论，说我一个外地在上海生活，就是并且对上海没有什么好感的人，对这个片子都很有好感，好像它变成了一个上海的城市宣传片一样。
而且实话这里边有一个比较难得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它恢复了一种城市生活里面，就是现在已经蛮少见了，因为现在是一种比较原子化的生活，但是它那个是有一点以前那种胡同生活，就那条街上你走哪儿都认识，就那个生活是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生活还蛮不一样的，就是我小时候的那种大院的那种生活，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是一个大的那种国企的宿舍，然后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全部都是同事啊什么，他那里边有点这感觉，然后你下楼去，然后这边全是学生，然后走到那个超市老板也认识你，然后那咖啡厅老板也认识你，
修鞋匠
认识你，他这里边就有很多的人和人的这种关系温情啊，然后还有那种非常家长里短世俗的那种很细节的这种交织在一起的那种生活的东西就会出来，这个东西在现在的片子里面还挺少的，特别是现在的爱情片啊，基本上都是两个人的关系，或者说是两三个人之间的这种纯粹的爱情关系，然后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这种人际关系的。这个片就是这方面是做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
哎，我在微博或者在豆瓣上刷了一些评论，就是这些评论，大概有这么几类评论。第一类评论就是涛哥刚刚讲的那一部分，就是上海城市生活，就是熟人社会嘛，有一点。
对，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再加上它本身它。里面有很多时髦的东西，什么咖啡馆啊，包括
Jamie Choo，
对 Jamie Choo 啊，这些就是他的正面评论来自于第一，他把上海的这种时髦也展现出来了，然后这种市井文化也展现出来了。
就以前说那个项彪说那个附近的消失、
附近的消失，对对，
就他那个附近又回来了。
对，还有另外一点是说他把那个上海的包容性也说出来，比如说。外国人都是要说上海话，一口上海话，对，这个好像在我生活里啊，就真的是已经不存在这个样子的这个东西了。
看这片子的话，其实有几个感觉，一个是在于它其实很像美国片，它里面几个人物关系的话，其实有点像老友记，人跟人的条线的话，它是交织在一起的，然后但是大家又共同处在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就是对话环境当中。第二个，大家对于这个片子为什么就是说大家都很喜欢它呢？我个人感觉啊，这是一部比较难得的一部可能叫城市电影，就因为以前国内比较出彩的电影的话，其实要么就乡村电影，以张艺谋为代表这种乡村电影非常的出彩，要么就是城镇电影，就像贾樟柯为代表这种城镇小镇青年的，包括说王宝强也演过一些像这种类似形象的这种电影，黄渤也演过一些城镇的这种电影，但它是可能就是更城市化的一种电影，
而且它还不是那种职场的那种，现在就是都市片都是这种叫都市职场的那种，
就是它是一个难得的城市电影，就像我们可以在国外片子当中看到很多的城市电影，就像根植于这种比如说纽约文化的，根植于东京文化的这种
到巴黎就不用说了，那很多他们这种城市电影是很常见，那国内好像没有这种类似像恋爱神话这样的城市电影，感觉是比较的少的。我是觉得这可能是开创了一个类型，但在我理解中，城市电影并不是说是以城市为背景的电影就叫城市电影，因为很多的城市电影的话，它是讲的都是一些城镇的话题，根植于城市的一个大背景下面去挖掘就是城市文化当中的一些情感关系的话，我是觉得这种电影还是蛮难得的。
那你觉得像娄烨的这种苏州河这种它不算城市电影？
我觉得它更偏向于城镇电影。
城镇电影，对，是吧。
其实中国的电影发展的话，它一直跟它的时代背景是很相关的。那为什么之前就乡村电影非常出彩，就是随着我们这第一代导演、第一代导演一代代下来，后来的话又开始说城镇电影又比较出彩，到现在的话就开始就像爱情电影这种城市电影又出来了，那它其实跟我们国家的大背景也有关系嘛。可能后来拍的这种特别是大城市为背景的这种电影的话，会越来越像这种伍迪·艾伦这种拍的这种电影类型。就像我最近也看了一部纪录片嘛，就是大家应该也听过叫《假装我们在城市》，是一部纪录片，它讲的其实是一个纽约的一个幽默大师兼作家叫弗兰的一个人。
哦，我知道这个片子，
你知道这个片子，
知道这个片子，对
对，他就讲他就是从外地搬过来纽约，然后纽约是怎么一步步变成纽约的。就像我们现在在谈纽约，或我们现在在谈洛杉矶，我们在谈东京，我们在谈巴黎的时候的话，其实他会给我们留下一些固定化的一些印象嘛。他其实也慢慢演变过来的一些，从他的交通，从他的一个艺术空间，图书馆，从他的一个福利政策，慢慢变成了这么样一个地方。那其实爱情神话这部片子，我是觉得它比较好的话，就是因为它现在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面的话，它其实代表了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声音，包括说大家为什么会对于原本为什么我们觉得上海人很讨厌嘛。其实说刻板印象的话，我也有这个刻板印象，我觉得上海人很讨厌，上海人很小气，然后特别是在于上海人很爱歧视外地人，这个可能上海人歧视外地人，这个是属于大家最讨厌的一个点了。但为什么上海人歧视外地人呢？那其实就跟90年代浦东大开发就很相关了，因为90年代浦东大开发的时候，涌进了一大批外地人到里面，外地人进来的时候，相应带来的一些管理问题、卫生问题，所以相对而言的，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偏见就出来了。
是不是因为其实本来上海人他们生活的还挺，要上海话就是随意。
那上海因为他从上海开埠的话，应该在20世纪初就那个了，就是就已经是国际大都市了。但是后来慢慢的，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国内有过一次洗牌嘛，洗牌之后，然后90年又起来，外地人又涌进去，然后上海人歧视外地人，外地人反过来再歧视上海人。然后开始慢慢的性格又起来，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通过这部电影的话，大家又开始慢慢喜欢上海。但是因为就像无论是刚才这里面所讲到，就是说我们讲独立女性，但其实独立女性倒也我是觉得不能这么称呼，
普通女性，
她们就是女性，她们也不是独立女性，就是女性这种，而且是有些代表性的一些女性，她开始比较包容的去呈现这种人物角色，比较包容去呈现这种复杂线条的一些关系，都比较形象的去呈现，就像老吴这种，其实在上海话当中叫老克勒的这种角色嘛。然后就是大家会从这个通过这个片子的话，大家会感受到上海的一个包容性，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一个包容性嘛。那其实后面这样的片子的话，其实会越来越多。
哎，你讲到的这一点，其实里面它就有一句台词，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应该是老吴跟徐峥讲的，他说往上2到3代，谁还不是个外地人呢？
有这句话，
有这句话，对。She said, "Hello, Mr. Pleased to meet you."
爱情神话，就把那个爱情的神话维度表达得非常好。它这里边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艺术，艺术也是一个神话维度，就是艺术这个玩意儿吧， 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去看那个最后那个电影是谁，费里尼的电影，
对，费里尼的爱情神话， 对，
对，就是大家对于普通人啊，对于艺术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就是有点叶公好龙，就是你会觉得他很厉害，有崇高性的，但是你去看的你又不要看，大家在一块儿看的时候又是吐槽，又会说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普通，我们这些人就我们都是普通人，看这个东西，对，又会觉得他是装逼的，但是呢，我又要再还是要去装这个逼，看完以后我还是要到朋友圈里再去发一下，
炫耀一下，
炫耀一下。艺术它有一个神话维度，就是一直维持在那儿。我还是感觉那还是有点东西的，虽然我觉得我穿也不进去，但是它那个东西还是掉在那儿，它构成了我的整个生活的外部。我知道还是有一个比较超越性的崇高化的一个东西在那儿的。然后呢，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就可以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过日常、很琐碎、很平庸生活的那么一个东西。然后他在里边把爱情也做了这么一个处理。他这个电影讲爱情就是要通过不是爱情的那部分去讲，我们中年人我们自己已经看得很透了，然后我们说起来就是我们就不要谈爱情了，我们就是好像大家对这方面都已经看得很淡了，我们无非就是哎呀找个人过日子嘛，或者说是小孩的问题啊，然后家里边什么财产的问题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搞搞这些东西好了啊，然后也不好意思聊那个，然后也不要去聊那个，但是我们
还是有爱情，
又相信那个。我们在做这些非常现实维度的事情的时候，我给你做个菜啊，弄个什么新型的蛋，通过那个东西，我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侥幸，就是我能够构造一点点那个爱情的神圣维度。大家听到那个就是那位老哥，
老吴
讲的那个爱情故事，对不对？
对，爱情故事的时候，就你甭管真的假的。大家会被里面的那个神话维度是会打动的，回到现实当中来，大家说我不相信这个神话，就是它有一种你整个生活的一种构成性外部的那种感觉。
这被涛哥这么一解读，好像整个怎么说呢，整个它的哲学性好像又提高了，是不是？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做的蛮明显的，因为徐峥他又是画画的，他要开画展，大家对于他的那个评价，对于画画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总是在语言上戏谑他，贬低他，人家说你这东西挂老年活动什么好了，你这里没什么东西了，
但最后还是大家一起帮他办了。
而且但是你看，当真正有人来对他表示蔑视，那个路人进来看到说啊，这个东西几十年前就过时了呀，然后他马上要去捍卫这个东西，说艺术是有门槛的，就这个东西啊，这个超越性的维度，就算它是个幻象，就算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也好，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把它坚持在那里，把它维持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够不着它的那个生活里面去过那些最现实性的那些。就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就是经历，就是说过往的青春当中，或者什么过往经历当中，有一个人有一段关系，那个关系恰到好处的，就是说是不了了之的关系，但是它是作为你的供起来的关系，就那个关系放在那边封一个顶，就你甚至都不知道爱的是谁吗？后来那个人不是，就是说，然后他会作为你的一个幻想，然后作为你的爱一个爱情标本就放在那边了，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神话的东西。就我觉得可能最好就是他，就是因为你跟他没有真正的开始或者什么，然后他就变成了你的一个标杆。你们有这种关系吗？
狗哥肯定有吧？
我没有哎，我反而没有。
我是有想过这个。
你有吗？
有这种人吗？有这种人吗？但是没有，
我感觉没有哎，因为他这里面其实是有老屋，他幻想的是一个大明星嘛，是一个真实的高高在上。就我理解涛哥说的这个意思，一个真实的高高在上的。我好像没有。
但是他也不一定是大明星那种，就比如说是
就是一段让你难忘但是其实没有真正开始，
而且是你把这个对象偶像化的、神秘化的，就是你觉得他是非常完美的那种。
我好像没有
这种。其实不存在说他是大明星的，就像刚才涛哥说的，就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当你觉得它的重要的时候，就容易把它就是偶像化、拔高，或者说变成某一种符号。这个的话，它而且这种是不自觉的，在于无论你向任何人去讲这个对象的时候，或者说讲某一个故事的时候，你都会去美化它。这当中你会省去掉很多其实并不那个的一些细节。
那像那个《爱在三部曲》《爱在黎明破晓前》，如果他们后来没有遇见的话，就有点那个。
哦，就是他如果在第一部结束的话，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对，他以后跟任何人说起来，就是那个就是最完美的。嗯，
我觉得我没有，因为我长得太平庸了，平庸的人不会有这样的关系。
你是都到手了。
对，幻想维度没有了，全部都进入了不堪的怪兽。
不要瞎说，不要瞎说。那边你有吗？
我有。
嗯，可以讲一下。
这种当然不能讲。我又不是老乌。
嗯，其实我一开始看完这个电影，我对爱情神话这个标题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就是也不叫不太能够理解吧，就是因为它其实有很多个意象嘛。第一个意象是老乌故事里的这个女主的电影就叫这个电影，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它虽然就像刚刚讲的，它是又不像爱情，但其实又是讲的爱情。因为像比如说，其实最后部分就是彩蛋部分，马伊琍跟徐峥的聊天就很有意思。嗯，这个也是我在朋友圈刷到好几条，有是不同的人讲说，哎，他们看到最后这个彩蛋的时候，我们这个好像很剧透，看到这个彩蛋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不就是我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会这样。
会用手写输入法吗？
哦，他是真的是。你关注的点不太一样。
他那里边是中年人也比较小心，特别是
对
突出了那种上海男人那种，
对就又小心翼翼，
然后又比较世故，比较懂了这种东西，然后他会想很多的。你真变态其实比你真可爱要好，但他不敢。
对，包括前面开头的时候那个聊天也是，他不是他打了好几条嘛，最后变成了说去上班啊问好，对不对？
他要说一个，还是要说一个最稳妥的一种。他也不想把自己
显得自己很着急，或者显得自己就好像看着
就大家都看到他风轻云淡，甚至都不想表现出我爱上你了，
对，
就
这
种。
这不大家都这样吗？
你也这样
会这样吗？
我是这样的，但你也这样吗？
我会，我当然会这样了。
我年轻的时候，不会啊，就是很年轻的时候不会这样。
是，说明我们都已经不年轻了。
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样，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普遍的中年化在这些方面。
但我感觉是，就从感情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确实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在感情的事情上面的话会更加勇敢一点，但是你年纪越来越大，就哪怕像我们这个虽然说也算年纪不能算太大的这个人的话，
但
相较
已经很大了，
但相较而言的话，你就觉得现在比如说去开启一段关系，你就不太会特别的，就像那个年轻时候会去做那些。
我跟你说，这就要说到那个互联网传播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为什么觉得现在的小孩普遍的中年化，是因为你确实不敢说，就是一大堆的标签等着你。我这句话说出去，可能他会认为我是
渣男，
油腻，因为你各种各样的骂和怼，你都已经知道了什么话发出去是什么后果，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教程告诉你说这是情商不高的说法，
这
是油腻的说法，
对 PUA，
对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已经被 PUA 的那个了，已经有 PTSD 了，都已经。
确实，
互联网上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啊，是吧？现在的男孩子为什么不追女孩了？而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想谈恋爱了，或者是怎么怎么，就是他很难发生出那种关系来，因为大家一个是太会了，但是同时呢又太不会了，因为都不去真正的做，但就都知道怎么做是不好的，都知道了。
觉得最不好看的一部电影怎么样？
最不好看的，
就是印象里觉得就是过誉的那种电影，就是跟你听到的反馈评价和你自己看了之后反差比较大的电影有？
反差比较大的， 我先讲，这其实很多的，就比如说《鱿鱼游戏》啊，我都看了这部剧，哇，
你觉得很糟糕？
我觉得很糟糕。
你糟糕在哪？
它从故事本身而言的话，它只有这个设定还勉强及格，但是它后面的剧情的一个合理性也好，包括说他对于他想表达出来在这个设定下面这些人他会去做的选择，包括说这当中的冲突啊，包括说大家对于利益，对于友情，对于亲情，对于那个之间的一个这种表达的话，都太直给了。
嗯，
他就是一部非常非常非常平庸的一个作品。但是跟但因为你刚才说的是，就是说你感觉就是过誉或者说是反差那个自我评价排很大嘛，但相较于它的火爆程度而言，我是觉得这部电影实在是太糟糕了。
嗯，我因为我没看这个电影，不是剧，这是美剧，
奈飞拍的剧，
奈飞拍的韩剧，
韩剧，
我也没看，我没看，因为我看了各种评价，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喜欢这个片子，所以我就没看了。因为
不是之前有一个，我刚看了一个日剧叫《弥留之国的爱丽丝》
啊，
因为那个模式应该是一样的吧，大家做游戏然后死人什么的，所以我后来没看那个游戏。
我沿着阿苗说的这个话题，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这几年看到的最被过誉的一个电影，应该是《寄生虫》。
寄生虫啊，那确实，寄生虫我也觉得是一部过于的电影。
我觉得
小丑也是一部过于的。
对，我觉得他太粗暴了，这怎么可以，就是拍成这个样子？就是反而是他拍的以前那种杀人回忆这种，还是有留白的，还是有这种细节在的。他这个电影就我感觉太粗暴了，就是一部爽片，你知道吗？全程是一部爽片。
我觉得寄生虫这种是一个是他。确实好看，
嗯，
然后呢它可解读性强，所以过于就是说大家都能来说到说到，
而且他还拿了奥斯卡，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你奥斯卡，就是奥斯卡在我看来，虽然他会颁给很多商业电影，但你至少有一个美学标准吧。我觉得寄生虫它的美学标准已经被剥离掉了，你知道吗？
真的。那我跟你讲，就是说之前应该是我忘了哪一个，反正是也是美国的某一个电影相关的一个协会啊，但是美国编剧协会，
嗯，
他排了应该我没记错，可能是忘记了，就是2000年以来还是近10年以来，
嗯，
就是最佳剧本，
嗯，
他排了100部最佳剧本，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
寄生虫吗？
不是，逃出绝命镇，大家看过这部片子吗？
好像没有，
没看过，但是我大概知道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逃出绝命镇就是，那大家看过那个就是有两个我忘了，就是哎，逃出绝命镇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黑人被白人迫害的一个故事。
嗯，
主要就是这个。这部片子我看过，它确实很棒，但是它完全达不到说是在那么长的一个那个里面去讲排名第一的这个
编制编的好。
对，那你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现在好莱坞或者说美国电影当中的黑人力量就在不断的崛起啊，这个当中其实把这部最佳编剧颁给这个的话，有一点政治正确的味道。
嗯嗯，
那以及包括说是为什么这部韩国电影或首先讲鱿鱼游戏它为什么会爆火，那这个奈飞它的这个努力当然是离不开啊，因为奈飞它的亚洲的中心就设在韩国，所以说你会看到大量奈飞制作的那个韩国电影。第二点的话就是在于整个美国它在亚洲去建立影响力的话，其实也是以韩国为原点去做的。所以说像那个你说寄生虫这个奉俊昊他这个电影去在美国，
所以它是文化入侵吗？按照你这样说的话，
应该说是在于就是说是一个文化附庸，我觉得
文化附庸
更强、
哦、
因为韩国在各种方面的话、
嗯、
其实都作为美国的跟班小弟这个再去一个推进、
你讲这个我突然就想到，确实这两年奥斯卡还评了一些，比如说绿皮书其实还不错，还不错，就相对来说啊，什么月光男孩好像也是讲黑人问题的吧，我没看，
是
但就据说是好像确实是这两年好像评了很多这样的电影，
这个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嘛。
美国社会电影的趋势。
峰哥，你呢？你说一部那个你觉得过誉的电影。
那就只能是什么《春江水暖》了。
不要了吧，不要了吧，这个，对，我们第一次嘉宾你，
欢迎。
要不我把顾小刚叫来battle 一下，
免费吃。
好吧，他天天待在我们店里啊，换一部好不好？
你可讲扬名立万呀、啊？
没看呀，没看。我不太看那个，那只能说什么失控玩家
啊。扬名立万我也看了，你觉得扬名立万怎么样？我觉得扬名立万还行嘛，
就是只能说还行嘛。
嗯嗯，
因为他其实就是在于，首先我的感觉是在于，就是说，在哪个电影被过誉，就过誉这个领域而言的话，像扬名立万所代表的这种类型的电影的话，就是过誉的重灾区。
哎，我跟你讲，扬名立万为什么火？它票房应该还不错吧？
应该还
没看数据。你知道扬名立万为什么火吗？因为这两年剧本杀太流行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剧本杀电影。
对。
然后就是我们都不玩的，对不对？我们三都不玩剧本杀，但其实剧本杀在年轻人当中是非常火爆的一个项目。
我玩过。
是你玩过什么？我也玩过，我玩的是还是那个上海最大的那个星河医院，就它整个就是一个，就是
刚刚讲没玩过，现在又讲玩过了。
对对对，我玩过一次，我是为了工作玩过一次，就是我不会主动去玩，对，因为这个电影它其实是打这个受众的，因为这个受众的群体很大，啊，然后它应该也有衍生的这个剧本杀出来，衍生的剧本杀出来，所以它其实。他能火其实是打的是这样一个点，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所以他应该在年轻人当中他的评价应该是算高的。
因为我们去讲过誉的话，只能讲就是从我们自身的看电影的经验出发嘛。那他火不火跟他就是说是不是一部确实值得称赞的好电影的话，他还是有那个，就是一部电影他为什么火，我们去分析他原因的话，还是能够分析出个一二三来的。但是因为如果说我们还是去探讨过誉的这个话题的话，很多过誉电影其实就是因为它太迎合了嘛，太迎合这个
受众
了，所以说或者说太迎合某一个话题了，所以导致它就是在就是类型当中的话是感觉比较受欢迎。就像比如说我也觉得非常过誉，像小丑这部电影，我也觉得非常过誉，就是当然。我是觉得我们国内就是，我是觉得就一个美国人，如果说他看小丑，他觉得这部片子拍的非常不错，我还能理解。但我们国内人去看小丑这部电影的话，起码在然后觉得这部小丑这部电影非常好，我就比较难理解。他的那个表演当然是非常 OK 的，但是就国内人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其实缺乏一个就是说是同理心。因为就像小丑他想表达一个说是一个就是可能有点精神问题的一个人，然后在这个社会当中感觉受到了整体社会的迫害，然后所以才变成了这么样一个人嘛。但是他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下来看的话，他是那个根本就不能称之为迫害，因为国内的话有更多更大的或者说更切实的这种社会问题，而他所属在的那个社会的那些问题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理解或者感同身受的。但在他那个之下的话，我是觉得就是他的就是被描述的这么好，我是还是蛮难理解。
哎，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电影为什么会有这些电影存在，其实是不是因为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导向的问题才会产生了这些电影的出来？因为其实现在的剧本创作各类型创作，甚至就除了电影之外，还有音乐也是，就是今年推火的一个歌叫《漠河舞厅》，是不是？你们听过吗？
嗯，我没听过。
我听过。
我没听过这个歌。
你应该也听放出来的话，你们应该可能会听过。
对，它其实都是数据导向产生的这个原因。
这个我是首先觉得，比如说那个《寄生虫》《小丑》这种，首先他们是好是好的，对吧？就我们说是他过誉
商业电影，好的商业电影。
然后我觉得有两种，就是过誉是怎么回事，就是电影就是有两种好啊，一种是你直接去看了，你自己就是真的觉得好爽好看，就是那种好， 但是呢他很满足了你了，他很满足了你以后呢，但这个电影可能你也知道就那么回事，但他就是好看啊。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觉得别人会觉得他好看，就是小丑或者金正松这种电影，就是说我觉得他就是他有些东西工业化比如说非常好，然后好像挺深奥，恐怕我是没看懂什么吧，就是他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些我没看懂的东西，然后他的可解读性非常强，然后呢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会有懂的人看懂的，大家都那么想，然后这个电影就容易被过誉了。就是我一出电影我就觉得这个电影肯定是好，肯定是我没有完全看明白，
就像你刚才说的艺术品的感觉，叶公好龙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吗？
肯定会有，很多的艺术电影都是这样子，很多。
其实我个人觉得像小丑，大家觉得小丑好，很大程度上就是涛哥讲的这部分原因。
很多艺术片也是，你就打高分的那种，包括很商业电影，包括就是《肖申克救赎》好了，
我至今没看。
我相信你真的要，这他确实好看啊，那他确实好看，但他看完了以后，你确实也会觉得别人真的会觉得他好看的那个维度是很大的。
嗯，就是很多电影你看完之后觉得好，但是你说不出一二三来，甚至你觉得好的那个点的话，并不是他这个当中其实最精彩或者说最那个的一个部分。这其实就像爱情神话当中那个镜头是一样的嘛，就像大家坐在一排人坐在电视机前面看那个费里尼那部爱情神话，屏气凝神，然后直到徐峥站起来说，老白站起来说是我要不动点东西给大家吃，大家长舒一口气。其实很多情况下面的话，我们去看电影
真的是这样，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因为大家的很多意见的话都希望能够在融入到公众表达当中去，就是说 OK 我跟大家的意见不是相左的，我可能是处于在更加安全的这么一个表达范围之内，绝大部分当然这样。当然也有人是刻意希望站在那个公众意见的反面的，但是绝大部分的话还是在就是说希望自己能够站在这个主流表达当中去。所以很多电影的话其实是容易被那个带偏的，大多数人看了某部电影之后觉得好，首先自己觉得好，然后马上打开豆瓣抄几句精彩的豆瓣评论然后发到朋友圈。
嗯，
我相信觉得有很多人都会这么去做。
哎，你这么一说发现我自己也有这种问题，我有的时候看完一个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三星，然后我就打开豆瓣我准备评分了。
嗯，
你看人家全是五星。
不是全是五星，就是星我可能不会在意，我会去看别人的短评，你知道吗？那短评我看了之后我发现哎，
挺有道理的，
是不是我没看懂啊？
对，是不是我没看懂啊？然后我就反手点了个四星，又给他加了一星，你知道吗？确实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对，
而且我这么一打三星，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没看懂啊？
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没品味，对不对？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们觉得过誉电影其实是这么来的？
很多都是，就是，大家就其实应该说每个人都存在，或多或少存在，就是不敢真实的表达，甚至来讲的话，直白一点，或者说更加具体一点，就是在于都很难讲一句我真的没看懂。
但换句话说，你得说这也是这个电影的本事，这也是这个电影的他自己的那个本事，让你觉得他有某些高于你的
东
西，他至少把那个氛围做到了，他用他的那个画面音乐那些东西。
其实我也举个例子，是在就像，比如说像《好莱坞往事》这部电影，当然是部好电影，但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我们三个当中，我们要去讲一下《好莱坞往事》这部电影好在哪，很难讲。为什么？因为它是基于一个好莱坞，它从这个好莱坞开始有到现在这当中某一些经典的一些事件串联起来的，然后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对好莱坞历史基本上不太懂的这么一个人，我们也不是美国人，我们也没有他那个就是说是在那个就是洛杉矶那种文化氛围之下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去看懂好莱坞这部电影，《好莱坞往事》这部电影到底好在哪。
嗯，
真的很难。
嗯，
因为它不是讲的一个是人类共同情感的这么一个，可能是我们也能够去感受一些东西。所以说你要去 真的一个国内人，国内大多数的这些人想要去感、想要去真的体会到好莱坞这光是这部电影到好莱坞拿回来其实很难。
哎，那我要反驳你，就因为 我觉得好莱坞往事是一部好电影，我认为它是好电影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昆汀的暴力美学在这部电影里面还是很完美的去呈现了，
就是
还有就是就波兰斯基的故事我以前是知道一些的，所以其实他拍的那个跟波兰就我了解到的真实的波兰斯基的事情是有出入的，而且昆汀设置的这个不一样的点就是这个结局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结局，就是跟真实世界里面不太一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结局，这个是我觉得它是一部好电影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这个电影好不好的时候，豆瓣评分的时候，其实豆瓣那个评分叫做你的推荐程度，
对，
就是说是我个人对这个电影的
推荐，
想不想跟分享或者什么，就是但是我们往往在打这分的时候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评委的位置上，想对他做出一个公正评价，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是
的，你是不电影是没有它本身那个客观分数的。
嗯，
它你我觉得好电影，比如说他看着爽，或者说它里边有一段戏特别精彩 ，OK 了，就我就可以，我甚至就可以给他打五分了。这个我就是你其实是越主观的评价它越好，因为它是一个。像豆瓣评分说是一个大数据平台，就是大家都用最主观最偏见的方式去打它，就会拉成一种客观出来，而不是大家全部站在一个说我可能没看懂它，其实可能还蛮好的，但是我感受不是很好，但是我要公正一点的去给它打一个更好一点的分，就是那种的话反而它变成了另外一种虚假那种东西，就是没必要，我其实觉得。
那你们有那种就是豆瓣评分很低但是你们觉得很好的电影吗？
那柏林我不是吗？
那你先说
小菜一碟日本片，有很多很多日本片，很多日本片都是
小菜一碟。是一个什么样的片？
就按现在来说就是日本的爱情片。你们在我家没看下去的那部，就是上次我们看那个花束般的爱情，后边我又给你们放了一个就是看了一半，
不是没看下去，是两部电影的口味实在是相差太多了。
因为那个片源不好，声音也不好，然后字幕翻译的那版字幕翻译非常差，我后来找了一个好的字幕。就那个分那个大概是六点几分吧，6.1、6.3分那个样子。有大量的日本片在六分左右的日本片，有大量的蛮不错，我个人觉得蛮不错的这种片。
哎，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些电影被低分化了？
有很多，比如说他价值观问题，他觉得你这个是在帮渣男渣女在洗啊，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有这种东西啊，还有这种文化差异的东西，很多。还有一些片低分是啥？就是他不属于他的受众在看他。因为有些高分片，很多高分片是啥？看的人少，所以他分高啊。那种纯粹艺术片，比如说都灵之马什么的那种八九分的，他如果是很出名的话，一下出名大家都去看了，他分数马上就下来了，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沉闷和他的那个门槛太高，他把打低分的人压根就看不下去，就不会去打分，就看都不会想去看他，所以他就分高。
那我觉得那个蔡明亮的电影不也是这样的吗？
对啊，
对不对？也是
是
也是这种，
就是你会去看的人本身就会喜欢，你分肯定就高。
阿苗呢？你有推荐那种，豆瓣评分很低，但是实际上你觉得很好看的电影？
我暂时还没找到，我正在翻我的豆瓣。
那我讲一部吧。我讲的是一部韩国电影，那个电影的分数还挺低的，大概只有5点几吧，我忘了是5点几还是6点几了。就是，那个电影叫《营销》，《营销》其实它讲的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洛丽塔的故事，又跟洛丽塔不太一样，就是一个高中的女孩闯进一个老作家的家里，最后这个女孩被这个老作家的学生给睡了的故事
啊。
而且这个学生呢为什么总是在老作家家里服侍这个作家，因为这个我们叫艺术权限嘛，就这个掌握艺术权利的这个老作家把这个他的学生推出去了，甚至于帮他代笔写作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三人关系在这个电影里面。 我觉得很好看，无论是画面、拍摄技巧啊，甚至还有一些色情镜头等等，就综合起来。
他几分？
主要是色情镜头吧。
嗯，
他几分？
他好像应该是5.6，应该没有，差不多6左右吧，六左右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分那么低？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故事老套吧，或者说这个故事无聊吧，就是因为它洛丽塔的故事嘛，其实有点像洛丽塔的故事，又有点不一样的。
其实有一部电影，我觉得就是放了很久的一部片子，就是《小岛惊魂》，你知道吗？那个就是妮可基德曼演的一个鬼片。
小岛惊魂不是那个杨幂演的吗？
不是。
好了，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们聊的差不多了。
主要还是电影主题啊。
嗯。
今夜我们聊电影。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
总不看那个节抬头的那个，你往上看的，就还是看
的。聊你最新的，
据说还蛮有趣的。
小李没有出现。
昨天晚上看了。
一切已失去。